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哦耶，我们 Spotify 的订阅也正式上线咯。 Spotify 付费订阅中间有一个步骤，你会需要注册 First Story 的会员，完成 Spotify 的订阅。很简单，大家不用紧张，你只要点击这个你在 Spotify 中看到的这个付费订阅限定的单集的那个锁小锁头，它就会一步一步引导你完成订阅。那也说明一下， First Story 是我们上架节目到 Spotify 的技术合作伙伴。从我们节目草创合作至今三四年了，都是我们非常值得信赖的伙伴。所以呢，如果呢你是 Spotify 的听友，在订阅中碰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有把客服联系的方式都放在节目资讯栏。好咯，今天怡晨老师的专访下集要开始咯。这集大家会听到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群组中很多妈妈在发问的，就是小学的这个特教鉴定、特教资源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样的状况才可以使用呢？那使用的话呢，大家也会担心啊，标签啊，或者是到底有没有办法对我的孩子有比较客制化的协助呢？这一集都会聊到哦。那学校的这个特教鉴定跟医院的联合评估诊断到底又有什么不同呢？这两边要如何理解这些资源的入口，还有孩子呢到时候如果是要使用哪一边的资源，那两边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合作呢？我个人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同时开始这个收听我们订阅制这一系列的节目，因为后面我们也会从订阅制这边呢专访到儿童心智科医师，还有其他医疗现场的专家们。我们在很多集都会问这些专家这个问题，那希望大家对于这个议题也能够有更多详细的这个讨论在订阅制的节目，欢迎大家以后订阅之后来收听。好，那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就要开始咯。
来到职能治疗师妈妈
林
萧维，我是职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
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林萧维的妈妈 Michelle。
好，老师呢？上一集我们
就谈到了，就是，
对很多这个跟亲师沟通的技巧，但是如果说就是在下一个阶段，就是你刚刚讲的要分一些分群处理嘛，那如果说有些小孩是真的是已经超出学校目前你可以处理的范围，
对，
或者说你也确认了这个家长他其实是可以愿意配合的，那只是他可能还没有很多方向，对，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再寻求下一步？
通常我们就是刚刚讲的会分成处理嘛，那主要我们会看说当我们可能有一些什么在班级里面的小团体啊，或者是有一些人际关系的课程实施之后，这个孩子有没有进步，就是进步的程度怎么样，对，如果他是慢慢的，比如说他本来哭就哭了两节课，然后到现在就哭了一节课，或现在就是稍微啜泣一下，那就 OK 了，我们就很开心，恭喜他就成长了。其实这是在现场其实蛮常见的，尤其是低年级到中年级这个阶段，对，这其实是蛮常见的，所以这个的话就我们就 OK 了，就是恭喜家长啊还有孩子啊都
已经适应了这个团体，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长期下来就是不但没有进步，可能他有越演越烈，或者是频率性又比较多，甚至可能会伤害到别人伤害到自己这一种的，那我们就一定是要就是通报到学校，或者是就是通知家长，那我们就会希望说先从班级出发，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看看行政方面会有哪些的方向可以帮忙。事实上其实在每个学校辅导室都会有相关的课程可能他不一定就是鉴定就是可能是辅导组长可能会有一些小团体的课程
所以这个是自由 报名
这样子？通常要看学校，因为学校有些学校会看学校的大小规模不太一样，像现在可能有一些是有社工师哦，住校，或者是可能有辅导辅导老师也有可能，对，那就是他就是很简单就问说，欸，每个学校每个班级有没有哪些孩子在团体上面会比较困难的，那可能就是利用早休啊升旗啊，然后去哪个地方进行一些小团体的游戏，然后就会带一些活动，然后会回报给老师看看说，欸，他在活动当中怎么样，有哪些反应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更深层的，但就完全就不用说就是我们当然会告诉一下家长，那家长通常会很乐意，因为他就是额外的课程，
啊，
好，那像这个就是小团体，那我们也会建议家长就是除了班级里面，当然就是一个孩子的成长不是只有老师嘛，那可能就是其他同学啊，或者是也许我们就是让他去别的班级或别的社团试试看，也许是他跟在这个班级里面的组成哦，可能是有些以前积怨已久也有可能，对，所以我们就说啊，那你要不要去参加其他的社团看看，或者是就是让他去用不同的触角，也许是跟比较大的年龄的孩子就是相处看看，比较小的年龄的孩子相处看看，其实在我们的现场会发现有些孩子虽然他跟同年龄的孩子不行，可是他很会照顾小小朋友，对，学弟妹，或者是他在那个大哥哥大姐姐面前可能是比较摄政他们的威严嘛，还是怎样，就是也会被照顾得很好，那就 OK， 那我们就是赶快去观察，就是慢慢的其实没有一定的方法，就是不断找到这个孩子最适合帮助他的方法，或者是找到他的困难点到底在哪里，所以像刚刚讲的像小团体呀，啊，或者是有一些社团哦，或者是运动型的社团哦，或者是比较年纪大的社团，或者是跟比较年龄小的孩子相处，让他在不同的团体里面试试看哦，也许也可以增加，也会有一些课程教导他怎么样跟人际互动的技巧，跟团体相处的技巧，有些技巧是可以学习的，比如说你可能别人跟你说真的不要了，你就要真的要警觉就是
不要，就是
对对对对，因为有时候他会觉得他就要硬去，或者是你要跟其他同学当朋友的时候，你可能要怎么样跟他讲，你可以怎么样跟他聊天，有些孩子真的连聊天都不会，他就过去说啊那怎样，我也要玩，就是他就是觉得他是，
没有问，
对，他是老大这样子，那你可能也要告诉他说那你要进入到团体里面，你可能就是你可能要自己要牺牲一点啊，你不能你进去你就是要抢什么位置，你一定要当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发球的你每个人都把球传给你，那不可能啊，那你就要不断，就后面也会跟他很多聊天，告诉他说那如果人家把球给你，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希望你把球给谁？哦，可能要给一个得分高的人。然后你就说，那如果你是你自己的话，你会把球投给自己吗？也不会。我说对啊，那你很诚实，就是让他不断的去训练一些同理心，从更高的维度去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其实他是很少欠缺这方面的练习，就是反向思考啊，同理心啊，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啊，因为他可能一直以来生长的那个成长的历程都是只有看到自己而已，所以这也是在班级里面老师会做的一些课程，但不一定是每个老师啦齁，好，然后像这边班级里面，然后到学校可能辅导室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资源，那例如像学校也会有一些资源班或者是特教老师，那我们就会先提出一些疑问，先请特教老师来看看，先询问他说我们班有个孩子啊，他可能有什么样的状况啊，然后寻求他的建议啊，那觉得他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帮助到他，还是如果要提出鉴定的话可能需要哪些资料，或者是不是怎么样，他是不是有可能哪一个倾向，我们也会先跟特教老师寻求询问，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家长也可以就是问一下学校特教老师，就是他有没有相关方面的资源，那他有一些网路啊手册啊，他也会告诉你说这一类型的孩子如果真的是鉴定成功，他可能是会有怎么样的特质，他的频率怎么样，那可能怎么样协助他，他会比较有完整的资讯在上面，那最后就是可能就是提出鉴定，就是已经严重到比较真的是频率啊或者是他的程度上都比较严重了，我们就会考虑就是送鉴定，那送鉴定就是一定会得到家长的就是认可嘛，那我们在现场其实也会发现有些家长真的会很担心孩子会去鉴定之后就会被贴上标签，那我们就是尊重每一种价值观，只是我们就会把事实先放在家长面前让家长去看到，就是说如果没有鉴定的话，那维持这样子的状况底下，那最近孩子他可能状况就越来越糟糕或者是怎么样，那如果送鉴定的话他可能会得到哪些，也许是特教老师一个礼拜几节课的 的帮忙、哦嗯、让他练习社交技巧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资料可能就是不会让家长就是弭平一些疑虑，就是我们在现场也会告诉孩子就是其他学生，因为家长会担心贴标签可能是其他老师或者是其他同学、嗯、那我会觉得这个是要看不同的环境去决定的啦，因为我们比如说在现场比较友善一点，就是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相关其他同学的一些课程，就是、嗯，如果鉴定过之后孩子就会比较知道说这个孩子他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而不是他故意的，
嗯，
对，那其他孩子因为他们毕竟年纪小他们没有办法常常就是容忍或者是宽容，但是如果我们有相关的课程也是对其他同学这样说的话，那孩子会比较理解说哦，他这样子一直冲动原来是他真的是大脑上面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
嗯，
对他来讲会比较容忍也会比较理解，所以相对的他也许对这个孩子以后的同侪压力会稍微减少一点，那我们就会说哎，那我们就看这个孩子他的进步，或者是我们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可能多提醒几次，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
嗯，
所以我觉得这边我们会尊重家长到底要不要送鉴定，但是在前提的时候我会如果是我要建议家长也会请家长去看一下说这个班级跟这个老师跟客人老师还有这个学校对鉴定过的孩子的对待，
嗯、
哦，同理心，
嗯，
对，然后去评估，
哦，刚好他知道一些之前你们都怎么处理，
对，
然后那些孩子都有受到什么样的支持，
对对，或者是可能就是去观察，就是我自己也是家长嘛，我就可能会去观察说哎，这个特教学校的特教老师怎么样，或者是其他我认识的这个学校有鉴定过的特教比如资源班的孩子，然后哎，你去问问看他的想法怎么样，我觉得因为你自己在那边担心就是其实就是完全都没有资讯的话你就越想越多脑补越多嘛，
嗯，
那面对焦虑的方法，嗯，对，不如就是去用客观的事实来说话，
嗯，
如果说哎，我是一个家长我去看到说之前受到鉴定的孩子哎，这资源班哈，特教老师的努力之下慢慢成长了，后来甚至就是鉴定就是已经回归到一般身份的，
嗯，
那我就当然会比较安心啊，
嗯，
那最好就是比如说我的孩子比如说过动啊情绪障碍啊或者学习障碍啊或是 不管他是怎么样，就是他的如果他的情况就是特殊到老师想要送鉴定那一定有老师的道理，那不管有送鉴定有过还是没有过我觉得对老家长来讲至少是有一个比较安定的一个公平的衡量的数据的显示，
嗯，
就是人家第三方就是真的觉得哎，嗯欸，他是没有过那我也比较安心，那有过了哦，那他可以受到什么样的一些帮忙跟支援，那我觉得也是 OK 的，
嗯，
那当然就是不可讳言啊，就是人是百百种，很多环境也不一样，有些环境真的会有一些标签化，
嗯，
那或者是有些就是我们就是真的要去看学校看班级看老师还有看那个学校的辅导室跟相关的特教资源怎么样去做一个对孩子做一个最好的决定，但不是就是说哦，我就是会害怕然后就没有去做，
嗯，
我觉得在害怕之前我们可以先再多收集一些相关的资讯，
嗯，
然后再前进，而不是就是哦，我就在那边一直害怕然后就是摒除所有的可能性，
嗯，
那这样子我觉得也蛮可惜的，那像我们在我们学校就是特教老师也常常跟我们做一些很紧密的合作还有辅导室，
嗯，
那我们也会跟其他孩子说哎，这个孩子他就是真的是就是有点过动所以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老师都会多给他几次机会因为他真的是大脑怎样，那其他孩子就会哦，原来他是真的是不知道没办法，
嗯，
对他会多一点宽容，嗯，
不是说他就偷懒啊，嗯，
对，
或者说怎么样，
对对，而且我们会看到他有什么什么进步，嗯，那我觉得对其他孩子来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因为你不能选择你以后会遇到怎么样的人嘛，
嗯，
那对他来讲就是哎，你遇到这样的人你又怎么样可以有什么方法，所以我会发现像我们班就是如果有之前有一个特教的孩子其他的孩子会更会去帮忙他更会去跟他讲会更会提醒他哎，你现在这样不对哦，或者是会预先知道他可能会造成什么危险预先去准备，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真的是你花钱都学不到的，
嗯，
但是很吃班级导师跟那个学校对这些特教孩子的就是怎么样支持他，
嗯，
对，所以这里我也没有说一定是请大家一定要怎么样做，
嗯，
一定是去看这个班级这个老师还有这个学校，对，
嗯，老师刚刚讲的那个送鉴定应该是教育鉴定，嗯，
对，就是特教鉴定，
是特教鉴定，
特教鉴定，
对，
对，那特教的话就是你可能是不同的类别送，就是看他的倾向是哪一方面，对，
嗯，
那有一些就是可能是比如说是过动的话就 没有在里面，就是可能要去评估，
要你还要再去做医疗鉴定
这个部分。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没有，因为就是我也是在这次的查资料里面，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知道就是。医疗鉴定拿出来就是
诊断书
这样子，然后也是在查这个资料的过程当中知道有学校教育端会有一个那个教育鉴定的这个、
就是特教教育法里面有很多项，
对，
它是有就是固定的鉴定的方法这样子、对，那像我曾经有教过也是有特教的，就是过动的孩子，那他可能就是到医院去、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也不是这边的专家，只是说我们就会常常问家长说那、医生说什么、但是我们都会希望可以多提供很多的数据啊、还有事例啊，让他鉴定的时候可以更准确。
对，
那如果他真的是服药之后，我们也会密切的观察，就是因为家长常常会说医生说接下来要加重药剂或是减少药剂、那你那段时间就要特别对于这个孩子他使用药之后的其他的观察，然后你可能要做一些记录、让家长再去给医生做比较完整的评估。
这里真的很感谢老师的那个，因为其实像我们自己在那个讨论个案的时候、我也有看到像我们有一些问卷是学校老师填写，
哇，
老师真的是填写的比家长还要详细，
对，
因为可能老师那个观察的那个角度跟整体的状况，我们都觉得老师写的那个问卷的那个回馈，
对，
真的是写的非常棒，然后有些老师还会记录吃药，
对，
吃药的时间，然后还会去比较有吃药没有吃药他单一节课的什么什么表现是怎么样，我真的是非常敬佩。
对，而且要把那个频率啊跟事实啊跟程度啊最好是可以科学化然后客观的记录下来。
对对，
所以就是真的每天就是要像录影机，每个孩子
老师在这一点上面我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做比因为家长有的时候会就是训练不一样、
对，
那家长可能就是感觉很多次、可是老师会说一节课然后现在一节课是40分钟，所以老师那个量化的那个状况又更精确。
对对 对,
很好判读，
比如说什么后来就有时候也会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一些状况，比如说有些孩子他怎么今天就是特别暴躁然后爆发很多次，然后记录他的时间，后来发现都是在开冷气之前爆炸，
太热太热我也会爆炸。
对，我们在记录过程当中就是真的、
会发现一些
规律，对，像是行动研究要不断去发现开完冷气之后就好了这样子、所以就会特别把一些比较容易可能会让他爆炸的因子把它放在那个开冷气之后，所以有时候对于心灵啊跟身体真的也有蛮密切的关系对对对，
真的。
那我先帮观众厘清一下，所以就是教育的学校特教的鉴定跟
医疗
的诊断联评是分开的两件事情，对吗？
是两件事情，因为像比如说资优，
资
优生
也
是
特
教
鉴定里面，
对对。
然后还有什么学习障碍啊，然后情绪障碍啊等等的，它都有就是学校那边鉴定的量表。那如果它过鉴定之后，我们就会后续会有资源班老师或特教老师进行一些相关的课程，就是后面会开始一连串的课程。
OK，但是两边并没有这个系统没有交流。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学校已经确定他觉得他有怎么样、那你们不会说引导他到医疗机构这边也去拿联合评估，或者是说
因为有一些，
或是你们这边如果觉得会
因为有一些
类别
不是医疗的，
对，不是医疗的，
那个就是教育的，
因为分类的那个整个逻辑不一样，
体系是不一样的，但是医疗跟教育之间会有，比如说会开 IEP
会议、
IEP 会议、
IEP
就是个别化、
个别化教育 plan，
对，就是
个别化教育的计划。
OK，
就是会也会有在需要的状况之下、他可能两边都会有一个鉴定的一个状况，然后就会有医疗端的，有的时候是智能治疗师，有的时候是医师，有的时候是心理师，看状况不一样，然后会到学校跟
一起开，
对，可能会有
家长跟导师、
对，
跟就是他的科任老师啊，或者是跟那个特教老师一起开会，在期初期末的时候，如果他是有进入那个特教的有鉴定过的话，那就是这些期初期末都会在同一开个会，然后来告诉家长说这学期的状况怎么样、就是相关的一些类别，
这学期的目标会怎么走这样子，
所以他是其实是看他的那个类别而定，
对，
像比如说它有十几种嘛，比如说像学习障碍啊，
对，
自闭症啊，情绪障碍啊，或者是资优也算是其中一类，
是
对对对对对对，
理解。那所以像我们其实常听到什么学辅老师、
巡抚、
巡抚老师，这个是
巡回辅导老师
的资源吗？
巡回辅导老师也是算是特教里面的一环，就是可能这个学校它的人数比较少，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开成一个班级，所以就会有一些巡回辅导老师，就是到每个学校，比如说就针对某些孩子，然后拿几节课来，然后帮他上课，帮他做一些课程上的加强。
但这也是要经过鉴定
对
才能享受的资源。
对对对对，他也是对特教的孩子，
OK，
特殊教育孩子。
所以如果身为家长，其实这两边的系统我其实都可以去寻求帮助。
对，主要是要先看说孩子的状况是偏向哪一类。
对
对，所以他可能很多类。
好，所以就是又回到刚刚讲的亲师沟通嘛，就是说因为老师至少比如说尤其是导师或者是学校的辅导师，那他们在这些经验上绝对是有一个一定的认识，所以就跟他们讨论说我可以怎么做。那或者说也另外一方面，如果我就是直接走到诊所或者是儿童心智科，那他们也可能也可以导引我，我可以得到更多回去学校跟老师讨论，得到更多的资源。
对，
所以两边其实他是大概理解，
因为不管是我觉得不管是老师端或者是像那个专业助人的这一端，没有人故意会说这个孩子这样，然后就都来找我就好了。我们
大家都是希望他从不同的角度都有不同的帮助。
对对对，大家都希望帮助孩子的状况之下，如果老师其实觉得这个在教育体系里面，在特教系统里面其实处理完，可以 hold 得住，那其实老
他们处理就可以。
对，我觉得老师们或者是说这边专业也不会说就是明明有资源可以用，然后不介绍你去使用。
你看，你知道家长，因为我们真的
不
家长说哇还有两套，我们对于一般人我连其实可能其中一个我都不甚理解了。对，那我现在才其实教育这一块我
他们很精密，他们非常的精密，
而且可以到特教鉴定通常都是相对比较严重一点的，
对，
就是他的状况可能会影响比较多，所以才会往这边。那比如说其他比较我们觉得可能是需要药物的，可能就往那边过去，
对，
往医疗院所这边过去。
对，我们这边比如说像智能障碍啊，这个可能是不是吃药物是可以处理的，或者是他的学习障碍可能他是需要教他学习策略的，
对，
他也不是药物的，
对，
或者是你可能是给他不同的课程，
对，
那他可能也不是药物的，
对啊，
对。
Okay.
那比如说比较像一般，比如说什么肢体统合感觉那种，
感觉的，
那他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到那边去，对。那比如像我们这边还有像听障啊，
对，
肢障啊，那这边就是两边都要
合作，一起合作，
对，
所以真的是
助听器或语言治疗。
对，
所以他是要看类别，并不是说他有两个系统，他是看这个孩子的状况，他可能是需要诊所物理治疗或者是药物治疗，对，智能治疗，
这些都会，
或者是他是需要不同课程的，
对，
或者是他可能要特别怎么样不同的对待的，
对，
所以他是其实不是说两个系统，是这两个系统是紧密结合，
合作的，
而是看那个孩子他的类别是哪一种类别。
懂了，
老师那边会有一个需求的一个判断，
对，
然后他会去提出申请，那这个申请也会让家长知道说我准备帮这个孩子申请这些东西。
对，我们会去看说、
okay.
他可能什么字没有办法认得，然后左右相反，那可能就往阅读障碍那边去，对，然后我们就真的会去评估，然后拿他的作业、长时间的记录，然后去鉴定，然后他原来真的是有这样子方面，那他课程或者是他考试卷什么都要、全部都要改过适合他的，可以帮助他的，
会有他特质的，
对，会有特殊的考试，
教育体系超细致，
对，我们已经发展、对，或者是他、对，或比如说他是比如说是听觉是有困难的，我们还会帮他申请，可能是有人帮他
念考卷这些、
对，或者是就是比较慢一点
的、
啊、
真的对小孩我觉得建立他的那个学习的那个自信很重要、
就是真的是个别化帮他去个别化找到他最适合的方式， 但是就是你真的是要有鉴定、嗯、因为它是需要很多人力，
对
对，或者是有一些专业，
对，
所以我们才会说如果你真的鉴定过有一个特殊有专业专精的特教老师，像我们就哦对特教老师非常尊重，因为他真的是
哎、欸、是不是其实老师是这个人力资源也是很紧绷，
对，也是很紧绷，你看要重新再帮他设计不同的课程，而且他如果是去比如说像我们学校的话他是巡回辅导老师，他如果额外抽出去是一对一上课哦，
对，
就是你知道就不是在班级里面啊、
嗯、
他就一对一帮他补强或者是适合他的课程、嗯、那都是要写教案然后设计不同的学习单、
嗯、
还要写 IEP，
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然后期初我们都要去开会，如果我们班上有三个特教的孩子我就要
开
三个会
对，
然后我要去收集，然后看特教老师我这边要怎么样跟他接洽、
嗯、
我在平常班级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
嗯，
所以对，如果就是一个是 特殊的孩子来讲，如果他真的有这些资源而不是标签化的话，对这个孩子会成长很大、
嗯、
所以我们也就遇过蛮多孩子是他经过一阵子之后哎、欸，后来鉴定哎、欸，就是他这就没有这个特殊的那个倾向，他就跟一般小朋友差不多了，
嗯，
他就可以去掉了，
可以回
去掉，
回到
对对对，他回到一般的，他就不需要再去特教班了，也是有啊，蛮多，像我手上曾经遇过很多学习障碍的孩子就是这样，
嗯，
刚开始他真的是有学习障碍，
嗯，
但是一连串特教老师教导他怎么样学习策略啊，然后给他巩固信心啊、
嗯、
然后啊他就跟一般孩子是差不多的，他就不用再去资源班了、
嗯、
他就不用去特教老师那边了，对、嗯、所以他是，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状况真的很多啊，我们也不能说、
嗯、
哦就是你去鉴定一定是会怎么样，要看各个学校、
嗯、
然后各个孩子的状况不一样而定，
嗯
嗯，懂，好，那我觉得最后一题我想要来问老师说，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一些处理的经验，其实最后结果我觉得要给大家一点希望，就是说我很想要理解说哎，一个例子，你觉得说从一开始、
嗯、
你观察到一些状况，然后你跟这个家长沟通，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家长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的人，然后你跟他沟通之后那他可能还有一些什么疑问，然后你们之间是经过什么样的讨论，那最后实质上这个孩子是得到了什么样的帮助、
嗯、
那这个孩子当然他也有一些高高低低的时候、
嗯、
那还有班上你刚刚讲到一些班级的这个动力，那我们想要给大家一个比较具象化的例子说诶，那如果最后他从头到尾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
嗯、
然后这个结果是这个是怎么样的，对，
你说一个
给他一点希望，就是
给他一个希望吗
对，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大家会觉得
对 我觉得不能，我跟你讲这个很难用时间来衡量、
okay, okay.
就是，
但是好，那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彼此之间该用怎么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来看待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是这样啊，真的就是像莉莉说的，真的没有办法给那个时间，然后我们通常也不会说给一个希望、
嗯、
因为你希望太高可能失望就会太、
嗯、
太深、
嗯、
对、
嗯、
站在教育这样长期的历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过很多孩子，那我自己在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先，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我会先给自己一个心理建设，就是我会去接受这个孩子原来的样貌、
哦、
然后这个原来的样貌就是他可能会有某一方面的特质，然后但你可能会觉得因为这样然后可能会挫败啊，然后可能会觉得啊哪里可以做得更好，可是相对的我也会希望说我可以去看到他另外一方面的特质，举例来说好了，比如说像过动的孩子，诶他过动孩子真的是每天尤其有些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到心累、
嗯、
举例来说他一踏进学校
嗯，
光从教室走到那个座位那边就可以跟同学吵架，然后就会开始撞很多东西，然后其他同学你干嘛这样，哪有这样，就开始爆了，好收作业你为什么说又爆一次，然后要去扫地又爆一次，就是他一连串都是在那边爆炸，那你看哦，长期你如果这样子一天当中二三十次，然后还会影响到其他同学，然后对这个孩子来讲他也会觉得非常委屈，然后你要不断的跟他恳谈，然后每天这样子一个学期这样子100多天，然后家长接到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长期这个过程就是不管老师跟家长的心理的那个建设跟健康度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你要常常去相信，就是好我就是 也许你有时候会觉得会非常的委屈，或者是会非常的低迷，怎么都没有进步，怎么又来了，尤其你身体就是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已经快要受不了了，那个频率之高，或者是怎么这么，你会觉得非常失望，或者是会非常的啊，怎么 我都没有进展，就是会觉得非常挫败的时候，但是就是会去看到说，哎，这个孩子他也有好的一面，甚至我就会问那个孩子啊，就是哎，过动对你带来什么，就是其实每件事情它都是会有正反两面的，然后孩子就会说啊，就是有啊，常常被骂啊，然后就是常常冲动啊，然后常常害自己受伤啊，害别人受伤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会有。说那有没有好的？然后他想一想就说有啊，就是做事情会很有冲劲，然后会很勇敢，然后会常常提出很多不同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哦，就是我们说任何一个特质来讲，其实任何一件事情它不一定都是负面的，它可能是正反，就是看你怎么样去看待它。他可能是真的会觉得哇，你为什么要一定要挑战那种公权力啊，或者是一定为什么不受控制啊，为什么一定要弄到别人啊，为什么弄到鸡飞狗跳。可另外一方面是哇，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自己的创意，他勇于冲撞体制，然后他很愿意就是去当那个出头鸟，也许有时候唱的不好，或者是对
大家都没有人要举手的时候他会举手，
对，或者是他会去质疑老师，也许他用的方式不对，但是他其实是我觉得可以用比较平衡的那个状态去看。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跟老师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两个人，就是两条线，怎么样可以一起合作把这个孩子带起来，是有赖于老师跟家长的价值观要一致。你不能说哦，你老师在学校努力的帮他提升，希望他可以促进那个人际互动，就家里就觉得说啊，你们老师为什么要这样，你们老师为什么都每次都针对你，你们老师这么闲着没事做，那这个力道就是会变成说孩子在到学校去的时候他就觉得不服管教，他就觉得对老师有负面的，或者是哎，老可能家长在家里就是啊、哦，不断的就是提醒他什么什么什么，结果到学校老师就可能觉得啊，你为什么没有吃药，为什么你总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两边是要变成一个是队友的关系，而且要常常合作，常常交流最近的状况，然后要刚开始是要以善意为出发点，就觉得对方是真的是为我的孩子好，而且这因为要长时间奋战，可能是两年三年很多年，所以要常常提醒自己，而且两边可能就是有挫败的时候，像有时候就是我们家长会有挫败的时候啊，老师就是要常常去鼓励他，就是让他说哎，妈妈对对对，他最近这次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大的或者是已经就是别班的学生说别班老师已经怎样了，或者是主任怎样了，哦，可是妈妈你不要忘记其实他从开学到现在他进步很多，你要去帮他拉长那个时间轴，去看到说前面跟现在进步了多少，而且有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退步就是很好的进步，
没错，
对对对对对对，但在这之余就是我们要看到他前面到现在的进步，但是有的时候老师还是要扮演一点比较客观的角色，我们还是会告诉他说，可是妈妈不要忘记哦，虽然就是有时候家长会觉得啊，他已经有进步就好，但是我们之后他要升到高年级，在有些行为在这个年龄可能在团体里面大家是可以觉得 OK 的，或者在低年级觉得很可爱的，可是慢慢到高年级可能就是可能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压力，就是他也许这些冲动是一现在是可以的，可是越到高年级随着孩子跟同侪的改变，他可能会遭受到其他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也会坦诚的告诉家长让他做好心理准备，所以就是他是不断不断一个动态化，然后不断互相砥砺，一相
互相两个人大人就要互相支持，
对，互相就是家长跟那个老师两人三角这样子，然后如果他跌倒你要去扶起他，所以这过程当中就是要常常提醒自己，然后提醒彼此，然后看到他长期以来的进步，但是也不要忘记就是他后面又即将要来的一些可能的挑战，然后也会适时告诉他说哦，我之前孩子如果到高年级或到国中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会告诉孩子说老师不是对你狠心，是因为之后你会怎样，所以现在我可能会希望你做什么什么样的练习，就是不断不断回首过去到现在的进步，然后带着家长跟孩子往后面去，那家长能够做到的就是我觉得除了老师以外也可以多方去找不同的客观或者是比较专业的评估，但是我觉得家长要心有底见啊，不要就是哎，别人说什么 A 说什么就相信 B 说什么就相信，因为其实他们看到的就是孩子的片面而已，最理解的最了解这个孩子完整的是家长，所以家长偏偏不说哦 A 说什么，然后就跑去跟老师说老师哎，他哎怎样怎样，然后 B 说什么，老师那 B 要说什么什么， 嗯，就是我觉得就是家长要扮持一个非常恒定而且稳定的角色，然后你要很就是要先接受嘛，然后去评估，然后自己要不断不断的思考，然后跟孩子讨论，然后你可能还会有其他什么公婆的压力啊，或者另外一半的压力要去处理。嗯，所以他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不断打怪过关提升自己的过程，但是你要相信就是你的就是这些事情如果做完，其实你是对于孩子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存在。嗯，然后孩子因为你会自己稳定，你才有办法带着孩子稳定成长。如果你就一天到晚就是去 A 去 B 去 C， 然后要求老师 A B C 这样，其实孩子也会，
莫衷一是，
对，也会非常的混乱，而且会非常的焦虑。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家长就要当一个非常稳定的存在，然后长期陪伴孩子，因为你才会知道他成长跟他的问题可能在哪里，然后听老师的话，就是可能从客观的部分事实去看，还有看到孩子相处的位置，然后如果行有余力的话，可以去多让孩子在群体当中，比如说像是营队啊，或者是亲戚小孩之间，你就可以更了解他在群体里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做出最好的判断。那真的是很难啊，因为这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也没有一套 SOP。但是就是要先把自己先照顾好，然后你对孩子的示范啊、说话啊、思考啊、怎么样解读别人啊，这些都是变成最稳定然后最好的示范，然后可以带着你跟孩子不断上升。
觉得这个结论非常好，就是这也是我个人小一的写照。真的是我要讲的是老师最后跟我通了电话，然后隔天就发了奖状嘛。然后我原本就是也不期不待，因为想说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但我就看到我儿子充满眼睛充满着光，他拿给我一张他的奖状。
哇，
然后我就看说我是什么奖状，他是跑步小达人。
哇，
恭喜你成为这个学期跑最多圈操场什么的小朋友。认真的是格式就是校长盖章这些，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看这个整个过程有多少人非常努力的要接住这个孩子，然后非常的给他看到他的好处。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谢谢老师在现场帮我们努力。
这边我也想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其实也听过很多可能就是老师不是像这么幸运就是可以接住孩子嘛。那我自己会比如说像我们在代班的时候会遇到很多比如说科任老师，他的价值观可能就是啊，你为什么这样，就是会比较严格，然后可能他的方法可能是孩子不能接受，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帮他两边稍微做一些缓冲啊，比如说在那科任老师面前就说哦，这个孩子其实对你很崇拜啊之类的，然后在孩子面前说哇，其实科任老师说你进步很多。我觉得家长也可以做这样的练习，就是我们有时候听到老师的批评啊，或者是老师可能不是非常欣赏我们手上的孩子，然后会觉得非常挫败。可是我们可以就是说帮这些老师就是说话说一半，可能老师就说哦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对孩子说哇孩子啊你们老师说你有进步耶，就是你知道吗
哦你们互相帮忙
对
方圆这个话。
对，然后那个孩子到学校就会觉得哇老师觉得我有进步，你可以不用把后面那一段话讲出来，你只要讲前面的地方就好，或者说哇你们老师对你期望很高，所以他才会怎样
才会这样要求。
对、你可以做这样子的缓冲，
他觉得你可以。
对，那这个些我觉得是会有很大的帮忙。那如果是针对比如说有些老师他可能他的那个想法看法就是常常就是跟我们不是很一样，我觉得就是像前面讲的先跟老师拉好一个信任的关系。那比如说像我也曾经分享过，比如说我的孩子可能他的作业量真的是太多了，这老师是非常他是很重视，对那可是孩子就写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到睡前都还没有写完，然后可能就是还要罚写课文，已经对那个学习已经失去一些兴趣了。但老师又好像非常神圣不可侵犯。对，然后
你做家长的话这个感觉
就是我们现场就是老师也是人，所以有各种不同的人，那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我们的孩子是哪个老师教，也没有办法去选择我们以后会遇到怎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比较成长型思维正向，我们可以 带着孩子去可以改怎么样改变自己，然后去适应这样子的人，跟这样的人找到一个可以共赢相处的方法。嗯，所以我就可能就会跑去跟老师说啊，就哦，老师，我们小朋友很喜欢你上的课啊，然后怎样怎样，他进步了很多啊，老师你真的很用心布置了很多，你可以先从正面表述，先肯定老师的用心跟努力。因为真的他要出这些作业，他其实也是需要改的，
也是花时间，
对，他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只是说一个班级这么多孩子，没有办法有一项作业可以符合每个孩子的发展成就。
嗯，
所以你可以先感谢他，然后呢，但你要先找一个老师可以接受的时间，可能是比如说空堂啊，或者是放学的时候，然后先感谢他，哦，谢谢他对孩子的付出跟努力，然后布置这项作业他想要达到的成果跟可以希望对孩子有的提升。
嗯，
然后呢，那你就先说明事实嘛，哦，只是我们家小朋友啊可能是握笔啊小肌肉比较不发达，然后写字真的是比较慢啊，已经写了很久了，严重影响到睡眠了，然后真的后面越写 越糟糕，连我都看不太下去了，我觉得这样写出来可能对他的成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真的对老师不太好意思。
嗯，
你就先提出事实，也没有什么情绪，比如说老师你们出那么多作业，我们小朋友写到那么晚了都不用睡是怎样呢，怎么可以这样说，那这样就瓦解了嘛。
嗯，
好，我们就先感谢老师，然后说明事实已经严重影响孩子的那个可能睡眠啊，然后接下去的话我担心可能他就是可能对于学习就没有兴趣了，就是真的是把事实表述出来，然后呈现可能会有的结果，我相信老师这样可能也没有办法，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对，然后呢只是说所以我在想啊，可不可以这几项作业啊他就先暂停一下，然后就是你可以，但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是要听懂老师心里面的想法，他一定会担心，那全班都要一样啊。嗯，为什么你们家特别， 对不对，那你就要帮他找到就是解决的方法。对对对对对
对
我想啊就是这先停一下，那先停一下就是可能我利用比如说假日的时候让再让他补，就是你不是真的就全停了，你有一个额外的方案。嗯，或者是老师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作业，我事先让他在家里先写，就也让他符合全班的那个制度跟期待嘛。好，或者是我可能先停一阵子，然后我会找其他的方法让他赶快赶上其他的同学。
嗯，
然后就是你不是就不写了，就抹灭老师的那个想法就不写了，而是你后面还会希望继续可以跟上。
嗯，
那老师这样一听我就好，就是这个小朋友是特别的。嗯，然后家长基本是支持我的，他不是说我出的不好，他只是觉得他小朋友特别的状况。
嗯，
那他也不是不写了，他之后会补写，或者是事先会先写。
嗯，
那这样子的话他就觉得好，那这样子好像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再感谢老师，然后就是说我的孩子比较特别，希望老师可以给他这样的弹性。我相信如果你做好这些就是老师心里面疑虑的一些替代方案，大部分老师是可以接受的，但你也可以帮你的孩子争取到一些其他的机会跟时间，不用在那边硬靠。
嗯，这么紧迫。
对。嗯，因为其实老师可能也不知道孩子在家里的状况，
对，
然后最了解孩子的真的是就是家长而已。
嗯，
就好的沟通，
对，
然后有真心诚意的带着善意的沟通，
不用带着敌意，也不用预设一些
就是一个
没有发生的例的事情。
对
就事实的核对，
对，把对方当成是善意的，然后找到双赢的一些模糊地带，其实除了非黑即白以外还有很多的可能。
对，没错。
那因为呢怡晨老师要讲我们真的是访不完所以呢如果大家对于小学生各种问题还有各种想要听的，去老师的热门 podcast 小学生诊疗室，我会放在节目介绍栏。那我
老师的全系列的书
对，
可以买下来，
书我们都有读过，从图到写，小学生年度行事历，高校时间管理课，莉莉的爱书然后发现惊奇图书馆也是我的小孩现在慢慢已经可以开始看。
嗯，
所以我意思说这些资源其实都老师都提供给大家。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每次听老师的 podcast 都收获很多，我先生都会立刻转过来说今天那个几分几秒那个东西真的老师真的讲得很好就是老师很简洁，他不是内容没有到太冗长，但是你就是可以在一个通勤的时间，然后老师很会跟着这个时程表，现在要忙期末考了，
要期末考了
要开始寒假了，
对，要准备什么，
对，所以很应景。那你就接着看，就是接着老师的步调去给你的孩子刚老师讲的做预备预告，然后事后一定有很多情绪上，你有情绪小孩情绪怎么修复，老师都 手把手带着大家。今天是非常谢谢怡晨老师，
谢谢
谢谢大
家。今天这集希望你喜欢。我们搜集500份听友问卷后，我与 OT 莉莉努力筹备一整年，终于推出超精选的订阅制内容了。第一季就让我们来聊聊大家投票第一名想好好了解的孩童情绪问题。你知道儿童心理咨商跟大人咨商有什么不同吗？你知道职能治疗师可以陪你小孩去上学吗？就算我已经带着孩子的各种问题跟莉莉一起做这个频道3年了，但录完这一系列订阅制，很多盲点和误区都被职能治疗师 OT 莉莉还有许多其他的专家，比如儿童心智科医师、儿童心理师一起打通了。在订阅制系列中，我们会整理有关孩子情绪调节、早疗各种专业常见的问题集，比如如果老师观察到我的孩子有什么状况，那我该挂什么科呢？或者我可以先去上什么课呢？同时在家里能够如何打破情绪形成的惯性循环，怎么陪着孩子做简单的情绪调节练习呢？我们全部都帮你准备好了，从此面对小孩亲子之间的情绪问题，就可以稳下心来，不再害怕咯。这次订阅制我们就是把很多片段的知识串联起来，变成一个超实用的系统，你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而且还有订阅听友专属的福利哦。除了每个月都有订阅者才听到的这个孩童情绪特辑，我们还保证订阅制是无广告畅听、无业配、无废话。每个月还有订阅听友限定的莉莉私房话，所有莉莉不能公开讲她很失心疯、很糊涂的事，只有在这里哦。每个订阅者的留言我们都会念出来，跟你空中互相打气。快点立刻订阅起来，请点击节目介绍栏连结，也帮我们介绍你的知心妈妈朋友们，这个最疗愈、最欢乐、最实用的教养频道，大家一起订起来。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订阅，也可以先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在 LINE 社群也可以听到有收听订阅制朋友们分享的心得，让你对订阅制有更多了解哦。